主耶稣，你来的日子实在是近了，谢谢你赐下你的话语，每天来警醒我们，让我们知道你是大而可畏的神，你是行公义、好怜悯的神，你是信实的神。主，你的话句句都会应验，你的话语从来不会落空。主，今天我们再次聚在你面前来思想你的话语，及求主你的圣灵来继续来引导我们。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今天灵修的这段经文是《西番雅书》的第一章1-18节。那么从《西番雅书》的第一章的第一节，我们基本上可以确定，这个信息是当时在犹大南国约西亚的那个时代发出来的。像当犹大王亚扪的儿子约西亚在位的时候，那么神的话临到谁谁谁，最后临到西番雅。那么接到西番雅前面这么多的西西家的学生，什么西西家我们知道那是犹大南国的一个王，是一个好王。那说明这个西番雅是王室成员，他有王室的血统。那么神把这个话领导他，那就是拣选他成为先知，来传讲神的话语，向约西亚那个时候的整个犹大南国的百姓来宣讲神的话。那我们读列王记上下和历代志的时候，我们知道约西亚是犹大南国的最后一个好王。犹大南国一共有20个王，其中有8个是好王，是合神心意的，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那约西亚这个王最后战死在那个沙场以后，他下面的4个子孙接续他做王，一个比一个坏，最后也就是几十年的20-30年的光景，这个犹大南国就灭亡了。也就是说，约西亚这个时候离南国犹大灭亡已经不远了。那约西亚是个好王，但是在第二章我们看到，第二章就是说不知羞耻的国民呢。约西亚上去以后，他整个来归正，他的祖父叫马拿西。马拿西当时坏到什么程度呢？把所有的律法书，就是我们今天手里面的圣经给烧掉，全国都烧掉。所以那几十年，八九十年的光景，百姓是看不到、读不到神的话的。那么有一次，在约西亚那个时代，有一个祭司突然在圣殿里面哪个地方找到这么一本这个律法书、圣经，他们如获至宝。所以约西亚就当时把这本律法书在抄下的全国去读。约西亚是非常好的一个王，他是遵循神的旨意的，但是这个国家整个百姓的属灵的状况，他一个人是改变不了的。百姓虽然是这个好王上来了，百姓马上转过来，但是实际上百姓这个里面的东西根本没有解决。当时北国是没有一个好王，所以整个百姓是行耶和华也看为恶的事。那么南国呢，好王上来，百姓马上转向神，那坏王上来以后呢，马上离弃神。所以这个百姓只不过是跟着人走，不是跟着神走，里面的这种属灵的生命没有任何改变。所以在这个时代，神又兴起西班牙来说，不知羞耻的国民呢？你看这个，我们今天看到，说一个教会的复兴啊，不是靠几个弟兄姊妹，靠几个人，是整体所有弟兄姊妹从里面真的改变了，这个教会才有复兴的可能。否则的话，不可能。就像这个南国犹大这个时候，所以这个给我们很大的看见。一个教会，一个整体，不是靠某几个人去做的。大家的整体生命要改变，我们从心里面真的要寻求神去改变。那第二节耶和华就说了，我必从地上除灭万类，我必除灭人和牲畜与空中的鸟、海里的鱼以及绊脚石鱼和恶人，我必将人从地上剪除。你看这个话说的就像那个挪亚时代一样，这个很彻底了。 必从地上解说这个地上怎么理解。那么这个信息是发给南国犹大的，那么一方面对于当时的人来说，这是这个地指的是犹大南国的这个全地。那今天我们读的时候，我们可以想到指向末后的时候，那是全地。那主耶稣再来的时候真的是这样的，从启示录可以看到，那神要彻彻底底的来做这件事，比大洪水的时候还要彻底。第四节说，我必伸手攻击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一切居民，也必从这地方解除所剩下的巴力并基马林的民和祭司。那么剩下巴力就是偶像嘛，基马林就是也是也应该是偶像，就是那个神是祭邪的神，不让我们拜偶像。那么就说把这个偶像以及这个偶像的名，拜偶像的人全部解除，连名号都没了。也就是犹大帝最后就是被掳以后所剩无几。第五节，与那些在房顶上敬拜贴上万像的，并那些敬拜耶和华指着他起誓又指着马勒堪起誓的，与那些转去不跟从耶和华的和不寻求耶和华也不访问他的。那这句话这几句要联系连起来，就是第三节说神要除灭所有的，第四节我必除灭一切的居民，也必什么巴力鱼，第五节是鱼，第六节鱼，那么就是这些都要铲除。那么拜贴上万象的，那就拜其他的那些星宿的这个太阳月亮的这些人，作为把那些作为偶像的人要铲除。敬拜耶和华指着他起誓又指着马勒堪，就又拜神又拜偶像的，这样人也要解除。那么转去不跟从拜你神的不寻求神的也要解除。这里面特别提到有的人今天也拜神呀，今天教会有好多的信徒拜神，但是又偷偷摸摸的拜那些偶像，这些人也处理不住。他们以为说啊，我拜了神了，我也到你店里面到也敬拜了，那我坐在坐着其他的没事，但是这里面关系很大，所以我们只能拜独一的真神，不可以再让任何的误会。特别是现在国内的三自教会，我们又提到这个三自教会，他们就是又拜神又拜别的神，他们心里面两个神，那个神呢就是政府。所以这个到时候什么都明白了，不管他今天怎么去粉饰自己，怎么去做打扮自己，怎么去为自己开脱，但是这些都没用，神该做的他一定会做。那第七节说，你要在主耶和华面前静默无声，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快到。这个你，那一方面指的西番呀，一方面指的是犹大南国那些属神的人，说你们要静在耶和华面前静默无声，日子快到了。那就是就像哈巴谷书里面讲的，那么哈巴谷说我只能在安静等候为那之日临近。那今天也是，我们只能是静默无声的等候主耶稣的再来。在静默无声等候的过程当中，那就是我们要寻求神，亲近神，去预备自己。来到以后说，耶和华当那个日子临到，耶和华已经预备祭物，将他的客分别为圣。这个有两层意思，一个是我们站在当时那个处境的去思想，已经预备祭物，这个祭物是什么？因为在旧约时代那个以色列人献祭的时候，那就是小羊羔了，小牛了，或其他的没有残疾的那些动物，那替人赎罪。那么这个祭物是个单数，原文里面单数，那就是在当时来说可能就是这个犹大人的一个整体，所以犹大人作为一个祭物，那祭物是要杀掉的，是要流血的，所以这个说明叫他们的这个结局，将他的客分别为圣。那么这个客对当时来说，那就是神要兴起这个巴比伦人来带过来，分别为圣，就是做为神来做事。这在当时这个处境来讲，如果站在一个这个幕后， 那么这个祭物是单数，那就是主耶稣。神已经预备好了，主耶稣已经预备好了，就等主耶稣降生。那结果几百年以后就降生了，降生以后，那要加他的课，所有属他的人要分别出来，那就是我们。第八节，到了我耶和华献祭的日子，必惩罚首领和王子，并一切穿外邦衣服的。那么一切不合神心意的，上面提到的，神都要剪除惩罚。穿外邦衣服的，那本来是属神的，神分别出来的，应该是圣洁的，但是穿了外邦衣服，那就沾染了外邦人的污秽，那就随从世俗了，随从这个世界了。这个不信神的人怎么做也跟上怎么做了，这样人神必定会惩罚。这提醒我们真的是千万千万要注意，这个世界上太多的事让我们一不小心就会沾染进去，不要随从世俗。第九节，到那日我必惩罚一切跳过门槛将强暴和诡诈得来之物充满主人房屋的。跳过门槛就到别人家里面越了界了，去抢夺别人的财物，像这样的那就是贪占别人的便宜，贪婪之人，这些都要惩罚。第十节，耶和华说，当那日从鱼门发出悲哀的声音，从二层发出哀嚎的声音。鱼门哀嚎，二层指的是就是耶路撒冷城墙的两个地方，那可能就是到那个时候这些巴比伦的军队就会从这些地方来进来，进入耶路撒冷圣城。从山间发出大破裂的响声，那这就是比如这个惩罚是特别重的。马格提斯的居民呢，你们要哀嚎，因为迦南的商民灭亡了。这个马格提斯应该是就是集市做买卖的地方，叫交易的地方，商民是做生意的人都灭亡了，白用银子的也被解除了，那就是全部审判了。第十二节，那时我必用灯巡查耶路撒冷，我必惩罚那些如酒在杂志上澄清的。为什么说用灯来巡查耶路撒冷？神审判完以后，就是他还要再来拿着灯照一照，看哪些地方还没有做到，还有哪些余剩的。这个并不是说神一定会这么做，他是会一次就完成彻底的。这个就是向我们表达，神是明察秋毫的，凡事不合神心意的，最后都会被审判，被除灭，不会落下一个。人不要到时候侥幸，哎，说没事，我藏起来没用了，自己建一个房屋是作为一个避难所，就能躲过神的审判，没有人可以躲过神的审判。到得罪神的时候，犯罪得罪神不悔改的，不管藏到哪都没用。你看那个启示录里面，人都藏到那个石头底下，恨不得让大石头把自己压起来都没用。他们心里说，耶和华必不降福，也不降祸。这是他们当时活着的时候，啊，以为是神是没有什么不实行作为，不相信神有作为。今天好多，不要说这些不信神的人，就是教会里面一些弟兄姊妹也是，就有时候想，哎，神不会的。十三节，他们的财宝必成为掠物，他们的房屋必变为荒场，他们必建造房屋，却不得住在其内。到时候房自己建的房子都住不进去，都逃避灾难去了，没地方躲。这种葡萄园却不得喝所出的酒，就是自己手里面所做的一切都变成虚空。十四节，耶和华的大日临近而且甚快，乃是耶和华的日子的丰盛。耶和华的日子，那就是审判的日子，是神公义领导的日子。那家里就是主的日子，那就主再来的日子。这个日子来了以后，那是耶和华日子的丰盛。这个消息来了以后，当人听到这个消息，看到日子临近了，用事比痛痛的哭嚎。用事那就什么都不怕的，天不怕地不怕的人，到那个时候也痛痛的哭嚎。十五节，那日是愤怒的日子，是极难困苦的日子，是荒废凄凉的日子，是黑暗幽冥密拥乌黑的日子，是吹角呐喊的日子，是 要攻击节固成和高大的程度。你看这个特别，我们在读启示录的时候就看到，真的是这样日子。第十七节，我必使灾祸临到人身上，使他们行走如同瞎眼的。当神的审判临到的时候，人真的是软弱无力，就像瞎眼走路的，根本摸不着方向，往哪儿躲都不行，没有方向，没地方躲藏，因为得罪了我。为什么神做这样的事呢？因为得罪了神，所以得罪了神的结果结局就是这样的下场。所以我们今天提醒我们，千万千万不要得罪神。有时候我们在生活当中会遇到两难的选择，是做这件事情可能有得罪人，讨神的喜悦可能有得罪人，我们怎么选择呢？那有的人可能说，哎，那就神对不起了，我就得罪你一次吧，我不能得罪人，得罪人我各方面可能会受影响。有人选择了宁可得罪神不得罪人，但是神说得罪他的结果就是这样的。所以今天我们真的宁可得罪人也不得罪神，遇到这样选择的时候，那我们就选择神，不会选择人，不管是谁。他们的血必到处如灰尘，血到处的像灰尘一样，他们的肉必抛弃如粪土。你看这个是神的审判。第十八节，当耶和华发怒的日子，他们的金银不能救他们。所以不管有多少钱，今天你在地上再挣的再多，到那个时候都是粪土一样，根本没用。我们就你看历史上每次那个饥荒，神用饥荒来惩罚人的时候，饥荒来了以后，那个钱真的不值钱，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那一点点的那个米，这金银都救不了。他的愤怒如火，必烧灭全地。神的愤怒就像火一样，神是烈怒，他是烈火，所以神的公义临到以后，就像烈火一样，很快就烧灭全地，毁灭这地的一切居民，而且大大的毁灭。神这个时候一定不没有怜悯，不顾惜。那神的真的最后审判临到时候，神不再怜悯，只有公义。那个时候神才知道，原来神是这样的神。我们今天在这样和平的时代，觉得神是怜悯的，神没有公义，神也不会刑罚我们，不是被刑罚，是时候没到。有的人在活着的时候已经被审判了，包括今天的信徒，活着的时候已经被审判了，只是神没有立即行动，不像旧约时代那个可拉啦、亚干啦，不像新约那个使徒行传那个那夫妻二人，那是一个警告。但是好多人就像他们已经被审判了，都不知道，今天还像模像样的在那儿去崇拜呀，去干什么，已经没用了。所以这个对我们极大的提醒。这个西番雅书最后这几。解决这个小先知书，其实越来越临近主耶稣基督降生了，也就是主预备的这个祭物马上就会向人显明出来，最后这个时代是密集的信息显示来，神的心意信息显示，就像这个以西番雅书第二章所说的，不知羞耻的国民呢，你们应当聚集是就聚集到神的面前，趁命令没有发出，日子过去如风起的糠，趁神的愤怒还没有发出来，赶快悔改，你们应当聚集前来，这是神的心意。神发出这个信息仍然是让他们悔改，虽然是当时南国犹大表面上很复兴，因着这个约西亚王在归正，但是这个百姓心里面的那个生命根本没有本质上的改变，神知道这个已经全然败坏，所以降下这样的一个信息来，再提醒我们。所以这个教会的复兴不能看表面的，表面上的那些不是复兴的一个特点，真正的复兴是我们真的有这样的生命，这个生命是活出来的，大家是彼此相爱的，真的是寻求神的，这个不是装可以装出来的，这才是神所喜悦的，这样教会才能复兴起来。好了，我就分享到这。